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华沙文化节，民众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2013年8月25日，一年一度的华沙多元文化节拉开帷幕，波兰法轮大法学会连续7年受邀参加，受到主办方和波兰民众的好评和欢迎。人们赞叹大法美好的同时，纷纷在征签簿上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一对夫妇说：“我们看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多么优雅漂亮啊，让人心里平静。作为政府应大力支持才对，怎么会去迫害？酷刑到使用电击，甚至活体摘除器官，想起来真令人浑身发冷。我本来对征签这样的事情一向不感兴趣，但今天这件事太严重了，我和丈夫都签字了，希望所有的人都来签字，制止这种罪恶。神保佑你们，也保佑波兰永远不再有共产党了。”一位中年男士在征签簿上签字后说：“中共到底怎么了？活摘器官前所未闻，这是要下地狱的。”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512大地震中的幸存者。四川512大地震过去几年了，表姐的侄女王倩讲述了她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令我感叹不已。王倩在市政府部门的某所上班，地点在高山区，全所20多人。有一次，王倩同所长乘单位的小车去办事，在回所的路上，汽车从盘山公路上翻滚落下，山崖下是一条大河，眼看汽车就要滚进河里了，却一下不动了，四轮朝天平躺在一块石板上，这块石板和汽车差不多大小。隔了一会儿，车里的4个人从惊吓和昏迷中醒过来，只听所长说：“快把榔头摸出来。”有人摸到了榔头，砸烂车子的玻璃窗，4个人从车窗爬了出来。当地的山民觉得很奇怪，车子从那么高处滚下来，却正好平躺在石板上。更奇的是，车里一个人也没受伤。王倩说，她身上带着法轮功的护身符。从那以后，所里的同事对王倩都有点特殊的感觉，喜欢和她待在一起。平时，所里的人午饭后都会到3楼去娱乐。512这天，吃完午饭，王倩说：“我们到对面山上去玩玩。”有同事就大声说：“走，我们跟王总走，到对面山去玩去。”吆吆喝喝的，所里的人全都去了。玩够了，正往回走，突然地动山摇，大地震发生了。惊魂之后，大家踉踉跄跄地回所，惊呆了，一片废墟，1楼不见了，2楼变成了1楼， 三楼变成了二楼，破烂不堪，好惨呐！惊慌之余，同事们心里都明白，要不是跟着王总到了对面山上，此刻大家还能活下来吗？有人知道，这还是王倩身上带着那个法轮大法护身符的缘故，是托了法轮大法的福了。有人说，大难来了，大家一起死，谁也逃不掉。王倩和同事的经历让人看到，相信大法的人是有神佛看护的，危难来时，神佛会把好人救下。
薄熙来录音曝光，揭中共掩盖的黑幕。在中共法庭对薄熙来的一审中，薄熙来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推手，这一核心罪恶被中共极力掩盖。2013年8月27日，一个化名曝光的知情人出于义愤，公布了薄熙来在2006年9月13日随同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德国汉堡时，在电话中向中共驻德国使馆伊密亲口承认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录音。以下是录音片段。曝光说，如果中央高层继续掩盖薄熙来的真正罪行，我将进一步公布所掌握的更惊人相关证据。中国的军队、武警、医院、公安、监狱、劳教所、政法委都参与了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罪恶，参与者众多，在此也呼吁那些参与者和知情者，为了良知、自己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勇敢曝光证据。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灭绝迫害。在迫害之初，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官员及民众，都予以消极对待和抵制，因为人们普遍认同法轮功有助于人身心健康和社会道德回升。但是江氏一意孤行。同年8月，他在辽宁巡视时向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授意，意思是要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薄于是在大连扩建新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大量接收迫害进京上访被捕的法轮功学员。他曾对公安和国安人员下达指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薄熙来又在大连率先以活摘器官和塑化加工尸体来推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政策，成为迫害的急先锋。踩着法轮功学员的鲜血，薄熙来进了辽宁省委。在这期间，他投资10亿元在全省进行监狱改造，仅在沈阳马三家就耗资5亿，把马三家劳教所打造成用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样板。沈阳也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猖獗的地方，而大连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尸体塑化加工基地。因残酷迫害法轮功，血债累累，薄被江泽民选为政变后的权力接班人，用以维持迫害，逃避清算。然而这个阴谋却因为2012年2月王立军出逃美领馆被曝光而流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江泽民、周永康、罗干、薄熙来等30多个迫害元凶，已在世界几十个国家被法轮功学员以反人类罪、酷刑或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薄熙来与江泽民政治集团利用中共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其罪恶已与中共捆绑在一起。尽管中共现任当权者仍在掩盖，但在不可阻挡的天象之下，中共正在民众的唾弃声中走向覆灭。在即将到来的天惩和审判面前，每个人的选择决定着自己的未来。
昔日害好人，今成阶下囚。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者可能暂时逃脱法律制裁，但逃不过天理报应。陈万云，男，50多岁，家住遂宁船山区龙凤镇一村， 99年任村支书，他听信中共谎言，仇视法轮功，夫妻二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卖力，经常跟踪监视法轮功学员。2002年腊月25，他见电线杆上贴有真相标语，马上纠集不明真相的村民，抓捕法轮功学员刘明芳，在龙凤镇毒打刘明芳，把他的头打得血流不止，并铐了刘明芳一天。更卑鄙下流的是，恶徒扒下刘明芳的衣裤，让他只穿内衣内裤，寒冬腊月站在冰冷的水盆里冻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把刘明芳劫持到市公安局拘留所。据知情人透露，陈万云贪污公款4000多万元，还有豪宅14套。2012年被人举报，被判刑17年，现在四川旺仓监狱服刑。
巴律师要求罢免依兰县法官。黑龙江依兰县法院对莫志奎等5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之后，又于8月21号对法轮功学员费淑琴、吕凤云、陈燕、江连英进行迫害。费淑琴在法庭上休克，送医院抢救后又被拉回法庭继续迫害。第二次非法庭审时，依兰县法院为阻止律师依法做无罪辩护，使尽了下三滥手段，包括阻止阅卷、不通知开庭、非法搜查、威胁、打断律师发言，甚至在律师的麦克风上做手脚，给麦克风消声。近年来，大陆律师纷纷当庭指出，一，信仰法轮功无罪，法轮功不是邪教，中国法律没有规定不让信仰法轮功；二，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国家的任何法律和法规，没破坏过任何法律实施。公诉人和法官都说不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条法律和法规的实施。三，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绑架、非法关押、网判、酷刑，把法轮功学员毒打致死，甚至活摘器官等罪恶，是真正的违法犯罪，必将受到全世界范围的追究。依兰县法院非法阻止律师发言，却掩盖不了上述事实。到依兰县辩护的8位律师已经于8月15号依据法官法第32条提出控告，并要求依兰县人大常委会依法免除县法院张安克、吕守芳的法官职务。律师们在建议书中表示，依兰县法院破坏法律实施的违法行为必须依法纠正，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提出控告的律师是黎红兵、北京昆泰北京事务所律师，江一兵、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毛宏伟、广东人民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前勇、北京京昌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海月、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刚全、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等。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善姐与婆家的恩怨。丈夫家姐弟4人，丈夫排行老二，还有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们的结合是经人介绍的，说他人好老实，就是家里穷一点。当时我妈说，家里穷点怕啥，人好就行。俗话说，好女不争嫁妆衣，好男不吃分家饭。就这样我结婚了。转眼到了1997年，小叔子也要结婚了，公婆又是买楼又装修， 连结婚花了好几万元钱，我心里就不平衡了，天天训斥丈夫，你家不是穷吗？没有钱吗？为什么你弟弟结婚就有钱了呢？你父母太偏心了，看你没有能耐，你弟弟在市政府机关工作，他有能耐，你妈就一个儿子，没有你这个儿子了，指他养老吧，别想指望你。我结婚就吃住在娘家，孩子是娘家人帮着带大的，婆婆不但不感谢我娘家人，还常在丈夫面前唠叨，丈夫单位年节分的东西得给她，我们买房子婆婆一分钱没给，我们借了婆婆3000元钱还给要回去了。我对丈夫说，你记住，从今以后我与你家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你爸妈死了我也不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过婆婆家。可有一次公公过生日，丈夫儿子都去了，唯独我没去。公公问丈夫，你媳妇儿咋没来呢？丈夫说，他说天冷不来了。回到家，丈夫说了事情的经过，说完他哭了，说你自己想咋做你看着办吧。这时我想起自己已经是个修炼的人，为了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师父讲妒忌心的时候说过，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于是我给公公打电话，诚恳地说，爸，对不起，您过生日我没去。公公哭着说，怕我们为这事儿吵架。我说没事，我也哭了。爸，以后咱家无论大事小事我都不落，您放心吧。回头我对丈夫说，你爸妈给你弟弟一座金山我都不争了。由于自己放下了这颗妒忌的心，什么事都不跟婆家计较了。公公生病，大姑姐丈夫陪公公到省城看病，我主动接婆婆来住。婆婆住楼，我家住平房，婆婆住不惯，我就去婆婆家帮助料理家务。公公住院期间，我主动拿出3000元钱，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牢记师尊的教诲，遇事首先考虑他人，无论大事小事我都跑在前头，想在前头。逢年过节、生日宴会、亲朋好友来访，每次吃饭都将近20口人，做饭下厨房的活全包在我身上，婆婆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次婆婆激动地说，我要是先走了，就让你爸跟你们过，我就放心了。公公婆婆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我家并不富裕，儿子上大学，老人主动承担了一半学费，毕业后面临找工作结婚。一天儿子去看望老人，公公对孙子说，你爸妈不用操心了，工作由你老叔帮忙安排，结婚没有房子我把楼给你，我俩跟你爸妈住一起。儿子跟我回来说这事儿，当然楼我们不能要，大法真的改变了我。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六旬老太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嗔刑上大挂。现年64岁的大连法轮功学员王淑兰，2012年5月25日被劫持到沈阳市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关押一年，恶警为达到转化目的，多次对王淑兰毒打，施以酷刑。2012年6月末，马三家集中实施酷刑转化。6月27日上午，王淑兰拒绝污蔑法轮大法，被恶警张丽丽拉到办公室打耳光。恶警于小川用电棍电她的手和手臂，王淑兰大声喊叫，被恶警于小川、张丽丽等戴上口罩，并用透明胶带缠上。因为怕人看见，恶警于小川坐在桌子上挡着，强迫王淑兰在地上蹲着。王淑兰不屈服，恶警大队长张环又对他用抻铐的酷刑折磨他。王淑兰的胳膊被手铐铐在铁床的栏杆上，抻到极限，蹲不下也站不起，身子歪斜着。大概3-4个小时后，双手被磕得又痛又麻，手腕乌青渗血，然后失去知觉。 恶警张环见王淑兰仍然不屈服，又对王淑兰上大挂折磨约三小时。恶警张环把王淑兰双手向前拉到极限，然后双臂靠在铁床上，双脚离地捆在一起，铁床头卡在胸部下面的骨头上，非常痛。恶警张秀荣外号黄鼠狼，还用脚踹王淑兰的腰，王淑兰非常痛苦，汗如雨下。恶警张秀荣在一旁一边跳绳一边说，真好玩，真好玩。此后五天，恶警又对王淑兰撑靠两次，致使王淑兰双手遇凉水，又痛又麻，腿走路费劲，一年多了还不能干费力的活。即使这样，恶警还逼迫他打扫厕所。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恶警用残忍的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扬言必须转化。所谓转化，就是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真善忍，与中共的假恶斗保持一致。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上天赐福诚信的人。1953年，阿尔瓦雷斯参加全美国物理年会，午餐时他旁边的空位上坐了一个27岁的年轻博士后格拉萨，两人很快交谈起来。格拉萨说，他受啤酒冒气泡的启发，产生了一个想法，可能用来建造探测基本粒子的装置——气泡室。一席话让阿尔瓦雷斯如获至宝。回去后，他和助手立马进行实验，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做出了液氢气泡室，但与格拉萨的原始设计已有很大变化，乙醚换成了液氢，体积也扩大了许多，功能更不可相提并论。但是196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只给了格拉萨，阿尔瓦雷斯认为原始的创新思想来自于格拉萨，虽然真正造出气泡室的是自己，但阿尔瓦雷斯还是认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应该给格拉萨。当时年轻的格拉萨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新思想告诉了阿尔瓦雷斯，他只听了几分钟，却花了好几年时间艰苦研究，成功后仍然承认原始思想是格拉萨提出的。正是这种诚信的学术道德，使得阿尔瓦雷斯又发现了粒子的共振态，在196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我国古代，这样的诚信故事随处可见，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守信用、重承诺的民族。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都是说做人应遵循天道，诚实守信。然而诚信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却是那么陌生和稀有。中共建政后发动各种运动，把5000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破坏殆尽，用无神论、进化论给人们洗脑。中共带头撒谎，他搞大跃进，其控制下的喉舌媒体就宣传亩产万斤，他需要掩盖六四屠杀学生的罪行，就宣传 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甚至因为真善忍的信仰不同于中共信奉的假恶斗，他就上演天安门自焚的假戏，煽动群众仇恨，以便升级迫害，掩盖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今天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毒食品泛滥等乱象，根源就在中共的邪恶本质。前些年的贵州平塘藏字石和近几年的优昙婆罗花在各地盛开，已经向人们显现了天意，天要灭中共，退出它才能保平安。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天道好还。唐朝的酷吏周兴曾滥杀无辜竟达数千人，常用一个四周用炭烧的大瓮之酷刑来逼供。后来有人告周兴谋反，另一个酷吏来俊臣审问周兴，也用同样的办法逼周兴认罪。人说天道好还，果不其然，以酷刑逼供者最后也被用上自己发明的酷刑。宋朝奸臣秦桧充当内奸，勾结党羽，专横权势，力主投降，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及其子岳云等抗金名将，一时权倾朝野，东窗事发后遗臭万年。以权术欺上瞒下博得一时的权势，也以权术残害忠良而留下万世的骂名。不久前，薄熙来和王立军狼狈为奸，迫害法轮功，因此而升官，甚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而获利，一时相互利用，洋洋得意。而当随着博王之罪恶在国内外被曝光，两人为保命而反目成仇，他们因为迫害法轮功而升迁，也因为迫害法轮功而身败名裂，锒铛入狱。天道好还，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的，害人就是害己，同样帮别人就是帮自己。积善人家必有余庆，作恶之人祸及子孙。歪门邪道让人暂时风光得利，但是随着作恶损德之事多了，必然会身败名裂。人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天不会允许伤天害理、缺德作孽的卑鄙小人的福运长久。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